同在。
阿门，弟兄姐妹、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啊！哇哦，今天是良善带领我们敬拜哈。哦，我看到良善真的是比较大胆冒险的人哦，所以他真的是今天拣选就是，很针对性的主题哈，就很针对性的主题，其实在带敬拜确实是比较有挑战一点点哈，但是我们看到呢，他是非常勇敢的尝试啊。然后我们看到呢，良善这次应该是第二次哈，在我们平台上带敬拜哈，所以呢，大家有没有被神感动？有没有被触动？有没有被这样的敬拜？好像有一个镜子的对照，哇，好像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有很多的反思，很多的思考。哇哦哇哦哇哦！感谢主，感谢主哈！我们真的盼望呢，哇哦，神真的真的来到，兴起更多的同工，更多的肢体都可以带敬拜哈。我们可能我们没有很好的声音，可能我们也不会什么乐器啊，但是透过用视频，我觉得也可以带得很棒，你说对吗？哇哦，感谢主，我们盼望以后我们平台每一位都可以带这样的敬拜哈。你知道吗？我们的每位同工呢，我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有整套的，这个可能有整千首啊，好几千首的歌曲啊，我就把它分为20个种类啊，20个种类的歌啊，那么呢，20个种类，然后呢，让他们就是每个人有一套这样的一个，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叫属灵的中药库啊，或者属灵的西药库啊，那他们就再可以去选歌，各方面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哈。好，感谢主，感谢主。那么呢，我们真的盼望呢，每位同工接下来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啊。好，感谢主。那不讲太多了，我们今天很快的，我们这是滴滴云端，我们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相信的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之道，我们探索神，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好，感谢主，我们有一些加以报告哈。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网页在哪里的，这是滴滴云端 .com 我的网页。如果你有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如果你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哈。那我知道呢，因为现在 Zoom 在上2周就有很好像很难登录哈。那么呢，来到了这周好像是版本已经更新新的了，所以有很多伙伴好像进不了 Zoom 哈，所以盼望我们的同工在各个群里面帮助下弟兄姐妹哈，让他们知道怎么进到我们的 Zoom 的平台哈。我们真的盼望哈，真的，就是说，真的，就是说，真的，有那个心智想要学习、想要成长、想要突破的弟兄姐妹呢，毫无拦阻的来到这个平台哈。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带着不对动机的或者不对心态的那些，就不要来我们的平台哈。所以呢，盼望我们同工们来到帮助大家哈，来到去下载最新版本的 Zoom 哈。我看到很多伙伴发信息给我讲进不了，进不了，好像这几个星期都有蛮多的哈。好，没关系啊，我们同工会帮助大家。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周六会跟大家一起继续的与主同行。那么来临周二啊，我再看有没有这样的带领哈。有带领的话，我们继续大事件进祷会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暂时停止，因为呢，大事件进祷会是有事情发生，我们才祷告哈。没有事情发生，那就个别祷告，各自祷告。So far 到现在为止，你们享受大事件进祷特别聚会吗？有学到东西吗？大事件敬祷聚会，我发觉大事件敬祷聚会，说到尾，原本是要祷告的，到最后我发现我分享了好多啊。 真的分享太多太多了，真的是哈，但是最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方向祷告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确定哦，就是说不再是被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个讲这个，这个讲那个，然后乱来乱去。我们现在清楚了，我们是为背后的灵祷告就好了。我们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的民，他们眼睛被打开，哈马斯的眼睛被打开，还有呢背后的这样。巴勒斯坦的眼睛被打开哈，所以我们看来临这周看神有这样的带领吗？有的话，我继续在群里通知大家哈。好，那么呢，我们来临周三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圣灵系列啊。那我们很快的，今天不想用太多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温伯。好，那么呢，今天的主题是纯洁。坦诚、实在、精益求精，跟随圣灵的人。今天我们很简短，我们只有三个部分。他是谁？他不一般的奉献，还有属灵传承与遗产啊，很简单。那么呢，我们开始来看他是谁。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很特别的人呢，我们做个总结，做个简介。他啤酒成瘾。滥用药物，烟不离手。他是很有天赋的歌手，他没有显赫的基督教背景。他诚实，他诚恳，他诚意，他诚全，他直白，他直接，他直率，他直立。最终，他造就了团队一致、全能布道、全能。服侍、恢复、医治、预言、属灵征战，更深的方言。他的字典里没有全职人员，因为每一位都要下场去玩。他的名字叫约翰温伯，或者是很多人称他叫温约翰哈。OK，好。那我们来看看温约翰，这是他的素描，我觉得画的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很有 feel 啊，很有 feel，很好看啊。所以约翰温伯呢，如果一般人哈对他的认识呢，会称呼他叫圣灵第三波的带领人，或者是葡萄园运动的创办人。但是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称他叫。纯净、坦诚、实在、精益求精、跟随圣灵的人。那么，当然，如果你讲到我至今这么多的神的仆人当中，哈，至今这么多神的，这一位是我最难下一个标题的，因为他真的是有太多的恩赐，有太多的贡献，而且他的恩赐，他所做的东西包罗万象，在不同的领域，所以我真的非常难给他有一个主题。当然，我原本也想给他是一个对神永不饱足的人。我也想给他的是属灵恩赐、团队合一的恢复者，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贡献真的是很广的贡献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到最后我做的决定就是纯洁、坦诚、实在、精益求精、跟随圣灵的人，哇哦！我告诉你，原本我对他不是说非常认识，风闻有他，但是当我今天再去重新读、了解、认识、明白、考察他的各方面的时候呢，我真的对这位牧者是非常的尊重，而且呢大爱大爱哈、哦！我之前跟大家讲，我很喜欢约翰·居雷克，对不对？然后呢，过后我也跟大家讲，我蛮喜欢，还有谁还记得吗？我也蛮喜欢麦矮梅哈我也蛮喜欢凯瑟琳库尔曼哈，这几个是我比较触动，我比较感动，或者我觉得他们的某些方面跟我很相似的哈。但是今天我在读了这一位的温约翰的时候呢，我真的发觉到哇，我跟他的东西也非常相似啊。那你们来看看哦，你们来做决定哈。那当然，约翰·居雷克的身上，我看到有很多我有一些他的特质当然。 我也有看到，库尔曼可能我有一些他的特质，然后呢，跟这一位叫麦矮梅也有一些他的特质，但是我看来看去啊，哎，我觉得哦，温约翰的特质真的是不一般。OK，好，感谢主，感谢主。其实，在这个节课呢，在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自己要得先上一课，因为呢，我要去做研究，我要去做我要去做考察，我要去阅读，我要去收集等等等等，所以我自己先做了一遍。所以每次在我网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已经是可能读了好多遍哈。所以在这整个的这个的教导当儿，我觉得呢，我自己最受益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研究，还有做分享、做传递的人，当然你会领受最多哈。所以呢，真的，我自己是很享受哈。看到每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哇，我觉得真的超级棒的哈。那当然，你在看这些仆人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介绍这些仆人，或者这些都是神的将领呢？因为当你阅读，你在听每个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某一位或者某两位特别感动你、特别触动你的，你就多去读他的书，多去研究他的音乐，多去听他的音乐，多去听他的敬拜，多去听他的讲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一定会帮助到你突破。因为呢，同样的属灵 DNA 就会感染同样属灵 DNA 的人。为什么你对他很有这种的爱？因为你们是同样的属灵 DNA。当然，有一些他不明白自己属灵 DNA 的，他听到哪一位是最顶的、最厉害的，他就想要这样的就你这样的就他需要经过真实的认识自己，他才能领受啦。但是我觉得一般上，如果说每一位如果你听了每一位的过后呢，你得到吸引的，那么呢你去跟随他的课或者各方面你就会被感染、被传染哈，你会得着同样的这个属灵的恩赐。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其实OK，谢谢你，谢谢你哈，我们大家彼此感染哈，感谢主哈。那其实有些他们其实不是他们不算是神的将领，我就会不会分享他们哈。有些不是神的将领哦，是不是神的将领呢？就是也很按个人的哈。当然，Robert Ryden 他写的书里面呢，他有提到他对他认识的属灵的将领哈。当然，我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认可哪一些是属灵的，就是属灵的巨人或者是神的将领哈。有一些呢，如果他们还活着的啊，一般上我就不会来到去。去分享，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使命还没结束啊，所以还没结束的，我就决定不分享了哈。如果是神的降临，一般上呢，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回到天家了。这样呢，我们再分享他的故事哈。所以有些还活着的就不要分享，因为他的故事还没到节点啊，所以这样分享是不太公平了哪怕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突然间一个爆发性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分享的都是回到天家的。好，那么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温约翰那当然，他的直接的翻译呢是叫约翰温伯但是呢，因为有时他们有些洋人的牧者，他有服侍东方，他就取了一个东方的名，所以他的名字其实就是叫温约翰，他们取的所以他更加直接就叫温约翰OK，好，那么呢，温约翰呢是出生于1934年。2月25号，有没有2月25号诞生呢？他诞生在美国的加州其实诞生在美国加州，然后呢被神大大广广的使用的，其实真的不多了，因为加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世界，而且非常摩登的、非常流行、走在世界的前锋、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州属这些在这个州属出生，你都很难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因为 旁边都是乱糟糟的，但是我觉得哇，他真的很特别哈。那他在1997年11月16号安息主怀哈，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哈。好，我们开始他的故事哈。那其实温约翰呢，他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哈，他是到29岁才信主的，所以他没有一个显赫的家庭，基督教背景哈。当然有显赫的基督教背景，比如说你爸爸妈妈是牧者，那你下来你也变成是牧者，或者你承接他们所留给你的各样的属灵资产哦，所以这样的话，你这条路就会走得比较容易哈。但是温约翰呢，你看到他做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呢，实际上他是没有任何的基督教背景的哈。那今天教大家几个词哈，那我们知道呢，我们有叫富二代，我们叫信二代，红二代、官二代，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其实呢，在我们的教会的圈子里面，也是有穆二代跟教二代哈、啊。所以穆二代跟教二代呢，他们在走着这个基督徒的道路是走得相对轻省，但是同样他们也会面对很多压力，因为如果你是穆二代，你是教二代，教会呢，的弟兄姐妹对你就有更多的要求啊，当然你的起点就比别人更加高一点点哦啊！当然，我跟大家讲，穆二代、新二代呢，其实在有些国家哈，他们很多他们的教会的发展，到最后就会穆一代转给穆二代，转给穆二代，穆二代再转给穆三代，以此类推。所以呢，特别在台湾哈，这是真实的哈。啊，我台湾的一些伙伴跟我讲说，他说台湾有很多教会就是一代传一代，到最后呢，整个的教会就变成是家族生意哈。啊，当然我们盼望这个情况可以在台湾渐渐的改变哈。我们真的，当然我们相信就是说，父亲是可以传给儿子没问题，但是如果每间教会都这样做的话呢，就变成穆二代、穆三代、穆四代，那么呢，我不觉得这是太好的现象哈。所以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哦，而且他家不是信主，而且他29岁才信主哈，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29岁信主，但是神可以使用他来到做很多很多伟大的事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哈，那其实呢，他从小就很有音乐的天赋哈，他15岁就已经加进了这个专业的演奏家哈，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的蒂克西城堡啊，他就已经加进了这个的组织哈，而且他加进这个组织过后啊，学了4年过后呢，他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叫灯塔国际爵士音乐节获得第一名，哇哦，太棒了，对不对？你想看，这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哦，所以基本上呢，他是弹键盘跟主音哈、哦，然后呢，他就过后呢，他就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就加进了这个 The Paramore Group，还有之后这个 Paramore Group 就转换成为 Righteous Brother 哈、哦，他是里面的钢琴手，还有是他们的主唱啊、哦，所以可见得他的歌唱的唱功是非常一流，非常棒啊、哦，而且他真的很有音乐的天赋，不然他得不到这个奖项哦，而且还是爵士音乐哈、哦。他之后加进那个团体呢，他的各个团体的团员几个都拿到摇滚音乐的这个Hall of Fame 哈、哦，摇滚音乐认可的这个一个组织叫 Hall of Fame，哇，非常棒哈、哦。然后呢，我们看呢，其实呢，他自己自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自我描述为他喝酒成瘾，他滥用药物啊，烟不离手的音乐人。所以呢，他是嗑药的，知道吗？就是说，嗑药的意思就是有吸毒啦，哈，有吸毒的现象，哈，当然不是那种，就是说，可能就是兴趣吸吸，而不是吸到像瘾君子那样，哈。所以他这个是他对他自己的自我描述，哈。所以他就是活在这样的环境。 一直到他1963年29岁的时候才信主哈。他马上信主的时候，你会，如果我们再接下来看他的人，问约翰的人生，你会发觉他是非常务实务事的一位人哈。他真的清楚知道他要的东西，他要的东西，他就精益求精的走到最后，他就是要的，他觉得不够，他要更多，他要更多。你也可以讲他是对神永远。胃口永远不满足，去追求神、跟随神的一位人，哇！我觉得真的在他的故事里面，我真的是应当羞愧、无地自容的羞愧，披灰戴马的羞愧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在29岁信主过后，立即就读了阿苏萨太平洋学院圣经学校，他就读了。毕业过后，他被安立为服侍人员，在贵格利派里面服侍啊。那过后，在之后就到了这个巴林达友谊教会担任牧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就是说，OK，他以前做音乐，他做到最极致啊，结果又拿奖哇，结果就拿第一名。那过后呢，到了信主的时候，你发觉哇，他信主的时候呢，也是真的很认真的，就是哎，就去读神学，读了神学就过。后毕业就出来做服侍人员，过后呢，就来到去担任牧师。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里呢，一般上应该很了不起的哈，应该是差不多了，对不对？你看你毕业也毕业了读神学也读神学了，对不对？然后呢，安立牧师也安立牧师了哦，那这样应该是你的一生了吗？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我们可能到这里，我们就满足了这样你就一生就牧养教会，然后呢，过后再提升可能到牧区的教会可能到州属的教会，你就这样就是一生了。但是我告诉你哦，若他这样就一生了，他就不是文约翰。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不满足，他不满足现况，他继续的精益求精。对，他是非常投入，他是非常认真披麻蒙灰，谢谢啊。OK，好，那么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继续哈。所以呢，在他信主第7年7年过后，他带领数百人信主哈。过后呢，他带领着11个不同的圣经学习小组，他那时带的人数超过500人。信主7年后，他带领整超过数百人信主，而且他带领着11个不同的圣经小组，超过500人。我问一下大家，今天。我们信主了多少年？我们有没有带领100人信主了？我自己算算自己带领有没有100人信主啦？但是我算算我自己啦如果你说我在一个。在聚会带领大家做就是说罪人的祷告归入主的名下的，我相信应该我应该应该有超过了吧，但是人家7年带领超过100人信主，11个小组带个500人然后呢过后呢，到了1977年，他正式加入了加州的哥哥他教会后来教会改名叫葡萄园教会。5年过后，他带领的教会有2000人，你没有听错，是2000人。哇哦！加入这个教会5年过后，带领的教会是5000人。哇哦，2000人那我们想呢？哇哦，你带领这2000人的教会，应该很了不起了吧？应该很棒了吧？应该很不错了吧？那么呢，你应该差不多了吧？但是我告诉你诺，他这样就一生了，他一定不是温约翰那他在这样情况，他没有停止，他继续他继续他做什么呢？那他在该教会做了5年过后，人数2000人，他就是感到不满足。他自己说："来，我们请主持人将蓝色的字，他的一个心得来到跟大家分享。"
每个主日，我都从路加福音教导会友，已经有20个星期了。我在诉说神医治的能力，神常常感动我， 叫我呼召那些想得医治的人走上台前，我总是顺命的，却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什么都没有发生。每一个人离开时仍然有病，我失望透顶了，我感到无地自容，无能和无助，我完全不能继续下去。我伏在地上哭泣、呼喊和祷告，直到全身乏力。我知道的都做了，我对神十分生气，也感到迷茫。我怎么解释呢？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到我把头抬起时，看见有好几个人跟我一起哭泣，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星期日。
哇，你看到吗？啊，他已经牧养2000人的教会，但是他感觉，哎，圣经你不是讲说医治的吗？啊，但是问题是医治在哪里呢？哪里有发生医治？你看到吗？他对神的话语也是永远的不满足。他不只是我，他的心声就是我不只是要读这个圣经，这个圣经理当这样的发生出来。所以我发觉真的很特别，他这个人就是他这样的执着，这样的投入，这样的一个坚持跟持守，到最后呢，你就看到呢，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我觉得非常有趣哈。所以如果到了一天，你已经牧养2000人教会，我已经牧养2000人的教会，可能我们已经，哎，我们不要问这样多啦，反正2000人很不错了，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在他的自述里面哈，在他的分享里面呢，他就说他常常为病人祷告哈，常常为不同的病人去祷告了哈。那祷告的时候呢，他说他正难说他这个人真的很诚实，真的很诚恳，真的很老实。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在为这个人祷告，比如说呢，今天啊，杰志走到我面前要我祷告啊，杰志说，哎呀，他头晕啊，要我祷告，我就祷告说，主耶稣，你来医治杰志啊，他有头痛，主啊，你帮助他医治他的头，让他完全不痛，主啊，就帮助他。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已经在想着，等下要用什么，要怎么回答这位弟兄姐妹，来告诉他说神还没医治，神没有医治。那他每次都处在这样苦恼的情况，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节制要我为他祷告说他头痛，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着等下给他什么理由神没有医治，他就已经想着了。所以呢，当祷告结束了过后，他就开始要给人家理由，哦，他说，哦，可能这个瘸腿的东西呢，要一点时间啊，哈，哦，可能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呢，也要一点时间啊，哈，哦，所以你会发觉他很诚实的去分享他所有里面的挣扎等等。所以你会发觉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诚实哈。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讲信心不足，我们可以讲神给他考验，我们可以讲说种种的原因了哈。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你会发觉呢，他已经失望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每次你叫我祷告 ,OK, 我应酬祷告啊，我真的你也可以讲应酬祷告，但是我已经找着什么理由回答你了啊。所以他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边缘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他在他另一段的另一处的地方呢，温约翰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是怎样的。来，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我的教会工作虽是成功的，我却渐失去喜乐与平安，我不满意自己的生命，又不知道原因，那段日子实在混乱和不平静。温约翰承认他是个时代论者，这个神学背景使他认为圣灵恩赐早在一世纪末便停止了。他说，我一直逃避五旬宗及灵恩派的基督徒，我以为像说方言、预言和神医等恩赐都不是这一代会发生的。就这样，温约翰带着失望与迷茫的心离开了颇成功的牧会工作，接受当时身为福乐神学院宣教学院院长的韦拿的邀请，参加福乐福音协会23的工作，主持讲习班和给教会建议增长之道。
好的，那么呢，其实他在这里他有很长时间一段挣扎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温约翰呢，他一边想看到神的医治， 他一边不想看到属灵仿佛没有秩序的聚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在里面呢，其实温约翰他的背景走过是比较属于传统教会的，他对圣灵不是很开放的，虽然对圣灵不是很开放，但是他很能传福音，带很多人信主的，但是在他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方向里面的时候呢，他发觉他用的福音派的那个方式各方面已经到一个瓶颈，没有办法再突破了，但是他看到圣经里面确实是有医治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是想看到医治，但是他想看到医治就是说，比如说节制来我祷告节制好了，但是呢他不能接受灵恩教会的这种祷告了过后节制还没有好的时候东倒西歪，或者节制在那边就是倒地什么，他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跟神有一个很深的拔河，拔来拔去拔来拔去拔来拔去，因为呢他总要看到的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啊，当然包括他第一次包括他想看到神迹，那他想看到的神迹是想理智的发生，他不想看到这种倒地滚地的东西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多传统教会的牧者听到这里就已经停了，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深沉下去了，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温约翰呢，他真的不是一般人，他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灵恩教会还是有讲这方言啊，灵恩教会还是有预言啊，灵恩教会还是有这些医治啊，但是他的情况他不是祷告了各方又没有，所以呢你看到呢他是愿意改变的，所以呢若他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呢我可以大声说他绝对不是温约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继续的走下去，甚至到了1983年，温约翰更加投入集中于神迹奇事运动，他将其会众迁到安娜埃姆，人数很快的达到5000人，直到今天呢这个的葡萄园教会、葡萄园运动的这些教会呢已经超过1500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直精益求精，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他永远没有停止，他的属灵胃口之大，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没关系，我寻求神，我来到我询问神，我来到继续的向神来到摇动神的手，直到神给我答案，直到神来到开阔这个门继续往前走。所以呢到今天你看到他有一句很有一句很出名而且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言，就是 Everyone get to place， 也就是说大家都来玩吧。对于他的认可，他的认知呢，就是说医治不单是牧师一个人做，是大家都来玩吧。预言不是牧师一个人预言，是大家都来玩吧。他的属灵恩赐也不是牧师或者神职人员，乃是大家都来玩吧。哇，我觉得真的给我看了，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的好玩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直坚持，一直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好，接下来我们看他不一般的奉献哈。那我们讲到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哈。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叫什么名字哈，等一下哈，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打上来哈。OK， 好。OK， 好。 哦，把这个打上来一下哈。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这一个叫什么名字？OK，好，如果我们看这一个大卫鲍森哈，他有写的一本书叫《第四波灵恩派与福音派》，我们预备好一起了吗？啊，还有我们看到这个Zach Deal 哈，他还有Peter Regner 哈，他们他们有各自写不同的书哈啊，特别是彼得威尔纳哈，他有写的书有提到圣灵第一波、圣灵第二波、第三波哈，所以我们大概这两个人的著作里面大概写的东西蛮类似哈，所以我们先来认识圣灵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跟第四波哈。那大概呢，我们大概如果讲到圣灵第一波运动，就是开始于我们在上周在这个西摩还有巴汉的身上所学习到的关于到五旬节运动哈，但是我们知道呢，在1901年的时候哈，经过这个的学生的按手祷告过后呢，他们就得方言，而且还写了这个方言的文字哈。那过后呢，西摩呢，在1906年那段时间在那阿苏拉接待的大复兴里面呢，我们看到呢，那个五旬节运动就开始了哈。所以在圣灵第一波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我们可以见证到呢，就是说很多呢，特别是在教会以外的或者工人阶级，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啦、圣灵的工作啦，还有医治啦，还有神的工作各方面，他们就信主了哈，他们就归入教会，而且他们归入教会的当时教会不能接受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来路不明的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了新的教会，比如说五旬宗教会啦、四方教会啦、神召会啦，还有这个各样的不同教会啊，那所以呢，这个的圣灵第一波运动是发生，你可以这样认知为它是发生在教会以外的，因为当时大部分教会不怎么接受哈，大部分教会不怎么接受哈。然后呢，他的当时圣灵第一波的运动是以这个西摩跟巴汉他们为主来带哈。那到了当时候呢，圣灵第一波运动的时候呢，是牧师或者带领人一个一个的祷告哈，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为主哈。但是到了圣灵第二波的时候，是以这几位哈，比如说博斯、撒加林，然后呢班纳德，还有克义福啊，他们这几位呢，属于是教会里面的牧者哈，所以他们当时候呢，比较属于是圣公会里面的，特别是这一位班纳德牧师哈，他们是属于是教会里面的这些，所以第二波运动呢，比较是圣灵的工作、灵恩的运动、五旬节运动呢，他们进到教会里面开始。在那些的所谓的我们讲的福音派的身上工作哈，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就有兴起这几位牧师哈包括这个全备福音三门团契哈等等等等，我们就看到比较是属于这个，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第二波运动呢。哎，我们看到是发生在就是说当时没有接触第一波的运动的教会身上哈，所以当时候也是牧师一位一位去祷告哈，一个一个去祷告哈，所以到了圣灵第三波的时候呢，他主要的带领人是谁呢？主要的带领人就是约翰温伯哈，约翰温伯他是主要的带领人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三波运动的时候呢，是以葡萄园基督团契他们 他们启发开始的哈，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温约翰呢就集中的来到做这个神迹奇事运动啊，并向葡萄园教会的创办人啊来到将其把这个改名为葡萄园哈，但是呢这个带领人呢就是直接说我不同意，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同意，不是说不同意改名，我是不同意我带领，我交给你吧。那就交给他，他就变成葡萄园运动的带领人跟领袖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温约翰在带的时候呢，他的背后呢是有不同的这些的仆人啊，跟着他一起往前走。那我们看到这个Peter Wagner 彼得瓦格纳呢，他是跟温约翰一起同工啊，一起来到服侍啊，一起来到投入这个运动。不过我们看到 John White 呢，为约翰呢，他是一个大学的精神科医生，退休后他就开始研究温约翰的这个。那过后呢，他也成为温约翰的主持聚会和讲座的这个人哈。那过后呢，我们看到 Jack Deal 也是这个。第三波运动，灵恩运动的一个发源人哈，他是温约翰的一个神学顾问，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三波运动的时候呢，他们是大家各按其职，在不同的岗位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一个带领人，一个教师啊，一个使徒啊，一个先知，一起的这样的配搭整个的团队，所以我们可以讲第三波运动呢，就有点像整合了第一波跟第二波所没有完成的东西。第一波是在教会以外的，第二波是在教会里面的啊，或者你讲第一波比较是灵恩教会，第二波比较是福音派教会，到了第三波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这样的整合，不再是一个牧师一个牧师做，乃是走进了比较属于五重职分的服事。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太提到五重职分的年代，那他已经设置了一个很好的根基，五重职分一起服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跟他同工的，这里有是他神学顾问的，这里有是帮他主持聚会跟讲座的。哇哦！所以我们看到呢，以前是一个牧师一个祷告，到了第三波运动呢，他们走进了团队医治，还有他们走进的这个团队医治、团队布道、团队全能医治等等。所以呢，大家各按其职。所以呢，我们看到温约翰他在做这个做得可以很成功，是因为呢，不是他一个人做，乃是他训练他下面的人跟他一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不是一个早期我们在教会所没有看到一个一样的成全呢？就是说，我现在成全是什么呢？成全在原文是 katadimos 的意思呢，就是说使你完美，使你完全。也就是说，我可以做的，我已经做到了。现在我要帮助你，我要帮你做到，我也可以做的，这个叫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呢，温约翰确实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得呢，教会没有办法一个人带领，也没有办法几个人再往前面冲，教会应该是整体大家一起往前走，这才是符合教会。所以呢，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看到，就好像比如说以前我在带敬拜，对不对？那然后呢，我带敬拜，带敬拜，我摸索了，摸索了，摸索了，打通了，打通了，打通了。过后呢，我就训练我比较有恩赐的这些的同工来带。那过后呢，我发觉他们也可以带了，在年轻的同工每一位都要带。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成全的意思，就是讲到说你可以做的东西，你可以复制到别人也可以做，你可以讲到不够，你要训练你的同工们都可以讲到。你知道吗？我们的同工很多位都可以讲到的嘞。哇，我们的同工有时听这个讲到了过后呢，他在想的时候，他说：“这个讲到，有深度。”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那个年代，我们看到神这样的使用温约翰，而且他做的东西是真的突破传统的。以前是牧师一个人在做，现在他是训练这些人都可以做。我问你，他会面对多少个传统的打压，多少个这些别人的不认可或者别人的攻击？我想你大概心中都有数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温约翰特别呢。啊，他也写了一些写了好些书本哈，那特别是比如说他写了这本 Power Healing， 还有 Power Evangelism 哈，所以我们过去是一个牧师一个祷告，现在他是训练十几二十个牧师啊，或者弟兄姐妹，或者一些领袖一起来到什么呢？团队的几个，五六个、三四个、十几个，一起为一个人祷告哈。所以这样的团队，教会就团队就开始起来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这样哈，过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怎么样呢？把人骗来教会啊，人家后来会觉得我被欺骗来教会。现在他不是，他是不是靠着医治的大能，靠着预言，靠着启示，靠着辨别诸灵，靠着知识的言语，靠着智慧的言语，将什么呢？将人心中的情况说出来，或者别人有病的为他祷告得医治，得医治了过后人家就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你看到他走的这个路线就完全跟之前的第一波第二波完全是不一样。现在他是我不再是牧师一个人做，现在是我们大家一起做，而且我们大家一起做，不只是做一样东西，我们还开始做不一样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圣灵第三波的运动呢，教会就恢复了很多圣灵的恩赐，比如说预言的恩赐，比如说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比如说方言，比如说属灵征战哦。所以我觉得哇，我真的很特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写的还有接下来几本书，一本是 Sign and Wonder， 另外一本是 KingdomMinistry， 那他的 Kingdom Ministry 呢，就提到什么呢？就提到讲到说呢，神的国要临到哈，要临到我们这里哈，所以呢，我们如果神的国要临到，那就免不了属灵征战。所以呢，这个属灵征战，当然那个年代并没有提到太多关于属灵征战的东西，那他有提到类似一个大纲，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这个的对于属灵征战的认识、属灵界的认识或者属灵领域的认识，基本上很多你可以回到当时这个年代哈，当时他们的那个年代，当时他所打下的一些根基哈。当然还有 Signs and Wonder， 就是讲到说神迹奇事啊，这些东西等等，我们看到他的书里面，而且他讲到这是神迹奇事，还有是教会的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早期教会啦，我记得我读过一本教会历史的，他大概提到这样的东西哈，他提到呢，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很记得了哈。他大概就讲说，当时候呢，罗马帝国里面呢，就是说很多人信主呢，他给的比例很高，我当时看的都不大相信哦，但是他有他的数据了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其实当时候呢，罗马帝国里面呢，早期教会的时候哈，早期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管辖嘛，那过后越来越多人信主嘛，他们说很多都离不开神迹奇事，很多都离不开医病赶鬼啊，所以我当时还记得还看了那本书，我还想着说，哇，原来罗马帝国那么多鬼赶的，我还想了这个东西。所以可见得，其实神迹奇事跟传福音真的是息息相关，真的是很有趣哈。OK，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还有写一本很有趣的书哈，是叫Everyone Get to Play 哈 ，Everyone Get to Play，Everyone Get to Play 的意思就是讲到说每个人都要来玩，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那葡萄园运动呢，直到今天呢，大概有1500所啊，其实应该不是今天的数字啦，这应该是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数字，大概有1500间哈。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 他造就的东西，最终他造就团队一致、全能一致、全能布道、全能服事、恢复医治、预言属灵征战，还有更深的方言。他的字典里面是没有前全职人员，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下场去玩，也就像他这本书所说的。每个人都要下去玩，而且他用的是玩，他用的不是服侍，用的不是侍奉，他用的是玩。所以呢，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哇哦，我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属灵世界很好玩的，在森林里面很好玩的，在二层天是很好玩的，在跟垂森林的脚步里面是很好玩的。原来这我不是先锋，原来这他老早就写了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很有趣啊，真的很有趣啊。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不只是这样啊，当时候呢他也创办了叫葡萄园音乐啊。葡萄园音乐呢，大概早期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唱很多葡萄园音乐的，所以呢这个是大概葡萄园音乐的一些专辑，一些专辑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辑跟版本。那么呢葡萄园音乐呢是创立于1986年啊，然后呢属兼吴宗派教会吴宗派教会发起啊，所以葡萄园运动呢当时正广扫全地啊，真的当时最夯最火的就是葡萄园的这个的音乐啊。所以他的创办人呢就是这个温约翰啊，他就是原本他是属于这个叫正义弟兄 Righteous Brother 的编曲者啊，他和这些的教会啊寻找一种新的声音，也透过创造简单充满爱的诗歌来敬拜神。很快的啊 ,Mercy Record 这个的唱片公司成立了，他们就开始了他的音乐基本上就是叫葡萄园运动。当然之后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葡萄园运动衍生出来的很多歌手，很多你找回去都跟葡萄园运动有关系。所以呢接下来要介绍大家这首歌，这首歌是叫 The Spirit Song， 是谁写的呢？这首歌是温约翰写的。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啊，这首歌。而且他们葡萄园运动的歌呢，就有一丝的那种一丝很简单。有一种飘飘浮浮，有一种爱在上面的那种，哇哇哇！我等下我给你听，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歌真的是很不一样哈。所以当时我们教会呢，每次一唱到葡萄园运动的歌的时候呢，哇，我们就要哭，要流泪，就觉得很有爱，很在那个爱的环绕、爱的拥抱里面。哇，我告诉你，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哈。那么呢，他这首歌呢是温约翰写，他写了很多首歌了啊，这是其中一首他比较著名的歌哈。那首歌呢是叫《愿神爱子以他的圣灵、他的慈爱环绕你》哈。然后呢，愿他充满你，使你心灵满足，让他承担你一切烦恼，只要顺服他的旨意，使得完全生命永远归属主。愿我们欢呼高唱歌唱，唱出心中的喜乐，举起你的手，称颂赞美主，主除去心中悲哀忧愁，擦干你一切眼泪，靠主耶稣的名得新生命。耶稣哦，耶稣充满我的心，耶稣哦，耶稣充满我的心啊！所以想不想听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要不要听？OK，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on of God, enfold you with his spirit and his love. Let him fill your life and satisfy your soul. Oh, let him have the things that hold you, and his spirit like a dove will descend upon your life and make you whole. Jesus, oh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nds. Jesus, oh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nds. Oh, come and sing this song with gladness, as y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joy. Lift your hands in sweet surrender to his name. Oh, give him all your tears and sadness. Give him all your years of pain. And you'll enter into life in Jesus' name. Jesus, oh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ife.
听吗？好听吗？好听吗？其实老实讲哈、哦，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觉得，我还是依然觉得，越简单的歌越容易亲近神，越简单的歌越容易跟神相连哈、哦。所以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今天外面有很多歌，可是为什么那些歌越写越复杂，越写写到一堆的歌词，但是这些歌词又不是说很能反映出内在的真实的感受，有点像因为要歌词每一点而被配合那个歌词所做的一首歌哈，或者这首歌我们听听中文版本哈，可能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感触。当然我找到这个中文版本我不觉得是太好的版本哈，但是呢不管如何它还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一个看到的一个什么呢，可以去稍微感受这首歌哈。我们用中文来唱，我们来听一下哈。
我们枯干的心灵的 在你我身旁，是我们苦干的心灵的满足。
好听吗？好听吗？哇，其实我在听这的时候，让我回想起哈，那时候我们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会一起的祷告会，一起敬拜，或者我们会有一些露营啊，或者一些营会啦，我们的我们就拿着一个吉他，然后在那边就边唱边唱边唱。哇，真的很怀念当时这样的简单，这样的一个清纯，当时这样的一个敬拜，真的很美好哈、哦。那么其实呢，温约翰呢，其实不是这个年代才唱灵歌哈、哦，在那个年代他已经是唱灵歌了，而且他的灵歌呢，真的是很有 feel， 很深入，很有感觉的。你们想不想听？真的哇，我觉得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哇，真的很有感触，很有感触啊。想不想听啊大家？我看好像不是很想听啊。OK，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灵歌啊，我觉得真的。 好听吗？哇，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欣赏他哈，真的非常非常欣赏他。我觉得真的，你看到他在带聚会的时候哈，他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很轻松、很休闲，唱很简单的歌，充满爱的歌。他服侍的时候也不喊、也不叫、也不闹，然后呢就是很轻松的这样。哇，我觉得真的，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里，我们大概大家应该都会赞成他诚实，他诚恳，他诚意，他诚全，他直接，他直白，他直率，他也直立哈。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跟可口可乐的故事哈。 那其实，温约翰呢，他有一次在讲台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姐妹很诚实的这样分享啊。他说呢，有时候我到外面去服侍的时候，哇，一整天这样服侍下来，哇，真的很累啊。有时候服侍到整个的特会3天4天结束了，回到家的时候，他说他坐在他的沙发上哈，那过后呢，他就拿一瓶两瓶可乐出来，过后他就一口把可乐这样喝下去，喝下去了过后他就放下，他就哇，爽啊，哇，那个讲的是什么呢？他可以在讲台，其实他这个分享的这个部分，我可以很深的理解。因为呢，每当我如果说带完几天的聚会，或者是有时我们以前每个月出去2周3周服侍，当服侍完2、3周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呢，哇，回到自己家那整身累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你又不是累，你又不是说想马上睡觉，那你就讲说哇，来瓶可乐，来瓶啤酒，然后呢，你就喝完的时候你就放下，就是那种哇，就好像有点像，好像就是说，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属灵的敏锐，穿上全副军装，甚至你要讲属灵的灵力啊，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啊。那么呢，但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就好像把你的这个属灵军装，把各方面都卸下，你所有的铠甲的时候，就是你整个人最弱的时候，所以他就讲说，他就喝可乐。因为他这之前他有酗酒嘛，不就是有每天醉喝啤酒嘛，所以他就不要再动啤酒，他就动可乐哈，所以可以见到呢，就是说他很诚恳、很诚实的分享，就是说哇，他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自己也在服侍的生涯，也在服侍的这个经历里面，我可以深深体会到他是如此的诚实、如此的诚恳，真的分享，就是说哇，那时。整个肉体就好像，要释放的那个情况，我觉得真的很真实哈。还有呢，另外一个见证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见证呢，什么见证呢？这个皮尔强森呢，他就怎么的评价温约翰，你知道吗？他评价温约翰，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时候呢，他看到温约翰在聚会啊。带聚会的时候呢，就是讲完到了，就是服侍的时候。他服侍的时候，他说温约翰就走上讲台哦。他说呢，他也不打，也不闹，也不叫，也不喊，就轻轻的在讲台，就是这样。圣灵，圣灵，哦，不对不对，我应该这样做才对啊，应该。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他就是这样轻松的，不喊、不叫、不夸张、不做任何东西来帮助圣灵。所以你看到，所以呢，比尔·强森他说他在讲台下面，他说看到他都为温约翰捏把冷汗。对不起，如果圣灵没有来，怎么样？就是那种的情况，就是说。然后呢，有时候我自己也带聚会，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有时候你在带聚会的时候，你在邀请着圣灵的时候，如果圣灵没来的时候，你是否会去喊一下，或者叫一下，或者打鼓大声一下，或者是做点什么东西一下，让圣灵好像有像来的状况像一点点。你们明白我说什么，对不对？那一般上，我敢讲，100个讲员，99个讲员都会做这个动作啊。所以他是100个里面唯一那个不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比尔强森哈，他就跟他分享，他就讲说，就是说，哎，我们邀请圣灵来。 那他愿意来，他就来；那他不来，也不是我的事啊，是圣灵的事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对圣灵、对神到这种的境界，到这种的，不再看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情况等等，这种的仆人真的没有几个了。所以我记得，我记得我在上个月呢，我就有参加一个网络的聚会啊。那网络的聚会呢，我就跟了他们几天的聚会哦，他是原住民的聚会。那原住民的聚会到了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牧师哈，就是说他就开始在讲台，他就讲说，哦，今天晚上圣灵要充满大家，你准备你的心，我来讲道，圣灵充满你们。今天晚上，其实他在这样讲的时候，我心就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三天的聚会，前面三天圣灵都没有这样的浇灌的方式。到了第三天，我也听了那个牧者一开始的介绍，我也觉得，诶，他应该没有，应该释放不出这样的一个能量，或者释放出一个这样恩膏的环境。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哦，因为我自己在圣灵的领域也多年了。如果说圣灵是有的话，一开始就会累积。那当然，我不是讲说那个聚会没有神的同在，我只是讲说圣灵那一天没有要做这个工作。所以呢，过后我看了那个讲员呢，就说讲完了他的道过后呢，我就有点想说啊，我就想说应该不大容易啦，这个环境啊。那如果我错啊，请他来就是来纠正我啦，让他啊。那过后我看了过后，那个讲员在讲台上喊啊叫啊，我圣灵充满你啊，圣灵充满你啊，我一大堆喊啊叫的啊，喊完叫完了过后也没有的时候，就开始打鼓啊，打钢琴，打什么琴等等，就要把那个气氛吵起来，这样等等。但是因为我本身也在这个圣灵这一块也摸索了很多年，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啦，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你也做不出来呀，等等。但是我要讲，是100个讲员里面99个都会这样做，但是温约翰就是那一位，他不会去特地帮助圣灵的人。我邀请圣灵，请你来。圣灵来就是圣灵工作，圣灵得到所有的荣耀。圣灵不来，那么也是他的主权。我觉得有多少个神的仆人，你跟我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我相信我看了他的这个，我真的很羞愧。我真的觉得说，哇，你看神，难怪使用他，难怪神在他身上可以彰显做出这样伟大的事，因为他真的有这样生命的承载力，有生命这样的厚度去承载这一波的这个的带领。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我再加一行，他诚实，他诚恳，他诚意，他诚全，他直接，他直白，他直率，他直立，他纯洁，他纯净，他纯情，他也纯意。我们一起努力的来到向这位神的仆人温约翰一起学习，真的能达到这12个点的人，我觉得真的在地上应该没有多少位可以做到。所以我们过去都有学了很多，但是如果说这12个点，我觉得可以达到，真的是不一般哦。就是怜悯帮助我们，神真的是在找着诚实的、诚恳的、诚意的、诚全的、直接的、直白的、直率的、直立的、纯洁的、纯净的、纯情的跟纯意的，神在等着这样的仆人啊。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温约翰对真理腰带的理解哈。那温约翰呢，这是他对侍奉的腰带的理解哈。他说，耶稣来不仅是为了把天国带给别人，也是为了 把它传给我们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的话本身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就是他这段话不是对非信，第一段是对非信徒讲啊，对，传给别人嘛哈，那第二段是为着我们讲，但是如果你看完整体其实都是对我们讲，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不要以为说好像哦，我们信了主我们安全了，我们在于神的保障跟保守了，但是他在这里说不仅是为了天把天国带给别人，也是要带给我们。所以这句话中有话，我们可以看这几层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他讲说哦，天国的福音要传给别人，但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给别人的时候，应该先传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转换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更像耶稣的时候，再透过我们传出去。所以你看到一层的话，一句话里面它是有很深的含义，不同含义的意思。所以我觉得真的哇，温约翰真的又直接又直白，又有厚度又有深度的一个的真理的腰带，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敬佩齁。那接下来呢，他也分享了另外一个侍奉的腰带齁。他说如果我们信仰的神学不包括做耶稣的事，我们就不会实践神迹奇事。那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那他的背景是过去的时候呢，他是比较传统的啊，或者他也不太接受这些所谓东歪西倒或者是没有秩序的东西。但是呢，他既然在这里他可以说如果我们的信仰神学不包括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就不会见大神迹奇事。所以首先在这里你也看到他讲一句话有深层的意思，第一层是我们今天看他写的字，第二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讲这如果说你是不信的哈，你是没有对神的相信的，你就不可能来到见他出神迹奇事。所以在这里又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是讲到信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写的东西真的很有深度哦。所以我真的是过去有读过他，那今天在读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真的很有深度的一位神的仆人哦。那接下来呢，他也说呢，他说什么呢？我们的热情是在圣灵的力量中效法耶稣的事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跟随耶稣离开受洗的水，穿过我们个人的沙漠，进入收割的地方。我们想用五旬节实践的火力来平恩福音派神学的弹药装备和准备两全其美，以达到培养门徒的目标。所以在这里你能看到他写的这段话哈，真的是很深层的意思哈，讲到说我们今天的热情是在圣灵里的力量效法耶稣，也就是说呢，今天你领受了圣灵，你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呢？效法耶稣的事工，就是要来到做耶稣所做的。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说，这里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浇灌过后不是给我们自爽，而是乃是可以做出耶稣所做的东西。过后他说，再来他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跟随耶稣离开受洗的水，穿过我们个人的沙漠，进入收割地方。也就是说呢，那一开始他讲的热情圣灵的力量，那边讲到圣灵的浇灌是外在的，接下来他讲到说这个水要来到穿过我们个人的沙漠，进入收割地方，这是讲到圣灵的充满是里面的。哇，我觉得他写的东西真的很厉害啊。包括他讲说我们想用五旬节实践的火力来平恩福音神学的弹药， 装备和准备两全其美以达至。所以也就是在这里他讲说，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充满浇灌跟能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神的话语，好让我们两只脚走路达到两只脚两全其美的果效，来到主这条道路。哎，我觉得哇，他写的字中里面就有很深层的意思，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说呢，他说这是侍奉的腰带哈、哦。他说，如果你想接触迷失的人，就到教会围墙外面去。当日常基督徒冒着风险分享他们的生命，以致他的故事时，传福音处于最佳的状态。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得着迷失的羊、迷失的灵魂，你就要去到教会外面啊、哦。但是如果每天你活在这个福音传福音的风险的时候，那就证明你是活在传福音最好的状态。我想如果你不是有贴身经历，绝对写不出这样深奥的一句话哈。两段这样的一个两行这样的话，三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将福音，将这个传福音，将我们这个有没有传福音，或者将我们启动去传福音写得淋漓尽致。哇，我觉得这个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哈、哦。那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无论上帝想通过我们给予什么，他首先必须对我们做。我们是果实的第一批分享者，但我们不要吃种子，而是播种送人。哇，这句话简直是，这个简直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来到只是领受福音，只是领受了这个救恩，领受为种子吃下去。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了，我们首先必须让这个福音先在我们身上做完神要做的每一种工作。所以呢，我们既然是第一批的果实的分享者，享受了这果实，我们就不要把种子吃掉，我们要把这个种子继续的传播出去，送给别人。哇，我觉得你看他写的话是多么的高超，多么有深度，而且是真的一句话将我们大家羞愧在倒地、哦、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了。这种就像骂完人还你还要对着他笑，好像骂完你让你清醒过后，你还要说嗯，你讲的真好，真对真对真对。哇，我觉得真的哇，真的哇，真的很高，真的非常棒哦。所以然后还有他写的另外一个生命的腰带，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哦。他说呢，看到神医步到家，显露豪华的生活方式，奢华的生活方式，将他们的物质财富合理化为上帝祝福的标志，这是可悲的。贪厌和物质主义也许是导致许多从事医治事工的难以事败的最常见原因。你看到吗？他对这种，他对真实的现象，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就是有医治的恩膏能力，过后呢，他们就开始走进一种很奢华，很享受财富的这个生活方式等等。他就说呢，很多时候呢，他们会把它合理化为上帝的祝福，但是他说这是一种贪厌跟物质的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多少个他们真的是很被神使用，很有医治恩赐，很有预言恩赐，各方面倒的倒，跌的跌，然后呢做坏事的做坏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是指证出这个的环境，当然他可以指证出也证明他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这不贪厌而且不物质主义的方式去生活。所以可见的，其实老实讲的，你看哦，如果说是我一个人能按手给别人得医治，那么我给人按手了，大家就会拍手说哇，以诺厉害喽，以诺厉害喽，哇，以诺最厉害，所以我就可以收很多钱哦。那但是如果说我让每个同工都可以 为别人按手得医治，那么的情况好处就大家分享了。所以呢，你看到他就是做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到他完全能成全别人的人，就证明说呢，他真的不是来到将好的东西自己独占，乃是他将好的东西同样去教导分享给他的各个同工跟牧者们。所以我觉得一串的话你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品，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还有他的人格跟品格，我觉得真的非常棒的。所以我真的越看他的东西，我越觉得说哇，我就是说恨相识当年晚，是吧？就只恨没有早点去认识他哦。所以我觉得真的他写的东西你看很有深度，而且呢将很多真实的情况显露得淋漓尽致出来哦。因为他活在的那个年代就有很多医治顾到家等等嘛哦。但是到最后你会发觉他选择的是神给他的那条路，哇塞，真的是。OK， 那接下来呢，那他又讲到这个是生命的要带，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意识到在事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得到一个帐篷并拥有伟大的事工，或者授权装备释放基督的身体来自己做，来自己做，但是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是耶稣的榜样。我告诉你他真的很诚实哎，我真的告诉你，当如果一天你被神用到一个带一个高度的时候，或者是一个高位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真的当时候你真的会迷失，当时候你真的会哎，其实这个东西我不需要等神啊，我来做啊，或者我来帮神做一点点啊，或者我来弄一点东西啊。所以你看到他可以很诚实的分享出他真实的情况，我告诉你他所讲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有经历过，我自己真的深刻的明白他所讲的东西，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阿们。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说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是耶稣的榜样。所以我真的告诉你，真的有时候真的是神真的是很察验人心，洞察人心。当你比如说当每个人在山脚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自由，但是到了神把你提到山的气概的时候，你的自由就小了。当神再把你提到山的腰的时候，你的自由就小了。而当神再把你提到山的背的时候，你的自由就小了。但是呢，你却看到的，你的自由又小了，但是呢，你的试探又多了。所以他在这里，他是告诉我们，他在到神，我意识到在事工的某个时刻，也就是神使用他到某个的高度、某个的时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你的考验就来了，试验人心的魔鬼就来了。你当时可以选择你要自己干，还是你要选择等候神，等神来干。所以我觉得真的你会看到他的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钦佩。我觉得哇，感谢主哦，真的我们有这样的榜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新鲜的事，我们是其实是多年前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叫温约翰，他已经走过了这段的阶层齁、哦、所以谢谢齁、哦、对，相见恨晚，是的。OK， 好，然后呢再来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如果我们侍奉耶稣，那么每一个行为和思想都是有意义的，善意的行为不只是细枝未结，他们变成了敬拜的行为。这句话如果你看表，你如果你这样读可能你不明白，但是如果你看它的字的里面的含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句话真的写得很深。就是讲说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啊，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 包括我们的里面的思想的意义，思想的东西，我们心思意念想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神都能分辨到。也就是说，今天你在带祷告，你里面的心思什么，你的意念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心态是什么，神都知道。他就讲说，如果是善意的行为，不只是思末节，对不对？末节哈，它都是一个敬拜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在服侍神的当儿，你的原型机制、你的思想各方面等等，如果是善的哈，即便是最小的细节，它也是一个敬拜的行为。但是如果说你里面的动机、心态、行为、举止都是有一些不正的哈，它就不是一个敬拜的行为，它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哇，他可以在那时候可以写出那么生动、那么深奥的这个话，我觉得真的让我真的敬佩，真的非常敬佩哦。那接下来呢？他另外讲一段话，或说你永远不想问上帝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了，因为他会告诉你。哇，我跟你讲这句话，你能表露出就是说温约翰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靠近跟亲近，导致到他就是说。如果你跟圣灵是好朋友，你才能写出这段话。如果你跟圣灵不是好朋友，你绝对写不出这段话。他的意思，他写的每句东西都有几层的意思，是看你做到第几层而已。这段话你可以从表面看，这段话你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讲着他跟神的关系确实有好到一个地步呢。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问神，神我怎么啦？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说你在软弱的时候，或者你在无助的时候，你在失望的时候，你在伤感的时候，神啊，我怎么啦，对不对？那他说的，他一定会告诉你。也就是说，你能看到一代表他跟神的关系，第二，他代表就是说呢，你的一切神都知道。他也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说。你问这个问题，你只能显露出你是傻瓜。所以我觉得，哇，他写的东西真的很有深度啊，真的很有深度。所以我觉得这能看出他跟神的关系真的非比寻常，真的非常友好的关系哈。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你看电视时，彼此相爱很容易，但当你不得不与人做事时，有些你甚至不喜欢，更不用说爱。这就是橡胶与道路相遇的时候。橡胶与道路，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轮胎与我们的道路在摩擦的时候。哇，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它可以写到如此的有深度，如此的深奥。我觉得真的，你在看电视机，就是说你在看的时候，你很容易说相爱，但是到了你去做事的时候，才能体验出你是真的有爱吗？更何况跟你不喜欢的人，更不用讲爱。这就是橡胶去摩擦这个道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轮胎就磨着道路，哇！所以我觉得真的，我真的觉得哇，他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哈。接下来我们看到呢，他说什么呢？他说阅读圣经以遵守圣经。如果我们只了解上帝而从不按他所说的去做，我们就有可能受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审判。所以呢，他一句话本身，你看到他又能把法利赛人拉进来，又能把耶稣说进来，又能把遵守不遵守、做不做拉进来。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幽默，而且很有高度，而且很有深度的一位神的仆人。 对，所以所谓我们讲多才多艺啊，真的多才，唱歌也可以，讲道也可以，写东西也真的可以，写书也可以，哇哦，然后呢，训练团队也可以，训练的这个的他的领袖也可以，然后呢，带领教会也可以，哇哦哇哦，我觉得很棒，这都是。问他说什么的？那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了。这句话什么的？他说呢？他说告诉我。你把时间、金钱和精力都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你崇拜的是什么。我问你啊，这句话呢？你看到哦，你骂了人呢、啊，他还要转个头跟你讲谢谢，你觉得对吗？这句话啊，这句话真的很厉害啊！告诉你，告诉我，你把时间、金钱和精力都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你崇拜的是什么？哇，我觉得这句话骂完你，你要跟牧师讲谢谢谢谢。所以你看到吗？他的这个的情商也特别特别高哦，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哇，这位真的是很特别哈、哦。所以以后我要就讲这句话的，告诉我你把时间、金钱、精力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你崇拜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或者我换一下啊，告诉我你把时间、把时间、金钱、精力花在哪里，我会告诉你，你跟神出现了什么关系。我真的啊，真的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觉得真的高人啊，高人啊！所以你会，我觉得，如果我如果看了这么多人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暂时我们遇到的一位呢，他是各个方面都可以的，你觉得吗？真的是很厉害哦，真的，我觉得，所以我真的很欣赏他老师讲的哈。OK， 对哈、啊，一举，对对对对，一语道破天机，这个厉害，对哈、啊，哇，这个真是一针见血，是是是，对对对。那过后他讲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不寻求上帝的力量，我们寻求他的同在，他的力量和我们需要的一切总是在他的面前找到。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很厉害吗？这句话直接一句话说出来哈、哦，就直接是告诉我们，哎，你不要一直注意找恩高，找恩高，找能力，找能力哈、哦，记得神的同在才是一切啊！你不要只是找恩高能力啊，到最后你要记得找的是神的同在。哇，所以呢，这个又是骂完你过后呢，你又要跟他讲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啊！所以我觉得哇，忽然间听了看了他的生命的腰带，看了他真理的腰带，我真的不惭真的是非常羞愧的说，主啊，哦，看到自己够 low 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OK， 好，感谢主啊。OK， 好，那我们再看哦，他说什么呢？他说找到上帝在哪里，并支持他所作为，你总是赢的。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直接啊！找到上帝在哪里，并支持他所做的，你总是赢的。哇，我觉得真的，真的，很直白，很直接哈。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哪这句话，他另外他说什么呢？只有圣经，我们干枯了啊。只有圣灵我们会爆炸。OK 只有圣灵我们会爆炸啊！其实他这里他真正讲的是灵啦 spirit 啦，但是呢这个灵我们知道他应该他讲的是倾向圣灵的部分啦、啊、那他说但话语和圣灵我们会长大。那我问你，就是这样直接，你看他讲了一个东西这样轻松两三行就讲完了，够力啊！我在想说他讲两三行就讲完了，我有时候我要讲个老半天。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只有圣灵我们会干枯了，只有圣灵我们会爆炸啊！那过后呢，但话语和圣灵我们会长大。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哇，真的感谢主，真的非常棒，老实讲、啊、所以你真的不能不惊叹跟神在他身上有的智慧，还有这个话语的这个精准啊，跟经典啊，那种简洁的精准度真的很厉害啊。还有呢，我们看呢，他说呢，信仰 被拼为风险。OK， 直接告诉你，如果你信耶稣，你就要准备是有风险的，你信耶稣你就要准备要冒险的。如果你走在这个信仰上，你要突破成长，你就准备就是每天就是要跟主冒险。灵运的长大离不开跟主冒险，因为只有在冒险，我们信心才会长大，我们才会越来越走向主这条道路啊。所以呢，他就是一目了然，很直接告诉你。接下来呢，再有他说圣灵是教会的管理者啊，这个很直接很直白。接下来呢，他在说什么呢？那这一位呢是杜克泰伯牧师对他的评价，他说什么呢？他说对于每一位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哈，他说来说约翰温伯都是经典之作。OK， 哇哦，哇，这个评价真的蛮高的哈。那接下来呢，这个是美国葡萄园教会哈，他们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他说呢，温约翰对上帝可能做的新事持开放态度，这让他对圣灵的工作保持开放态度，这是他伟大的遗产之一。他树立了尝试新事物的意愿，即使有时他们很混乱。我告诉你，所以你会发觉呢，他的恩赐真的是不是一般。这样多了过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美国葡萄园教会讲的这个心事，保持开放心的态度，其实也是他其中一个留下的属灵资产。只是因为这些东西它的亮点太多了，我们没办法一一讲完，我们只能涵盖讲一些。但是到了总结的时候，你看到诶，这里他还有这样的亮点啊。过后呢，这个是美国葡萄园运动对他的另外一个评价是，为21世纪教会留下遗产，至今世界各地仍然感受到。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啊！以后我去世的时候会不会是为22世纪教会留下遗产，至今世界各地仍然感受到。开玩笑啦，但是我觉得哇，他真的留下了给教会，给24世纪的真的一个很深的属灵遗产。我们看到原来神可以使用一个人哦。所以我们知道他在1997年11月16日癌症哈，脑癌，然后呢安息主怀哈。所以呢，当然很多人你会发觉这很当然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很讽刺，他说他一生不是造就了很多神迹奇事，建立了很多医治团队，到最后他自己癌症去世，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呢，就是说人怎么被神用，但是到最后也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你也可以讲他是医治不到家，但是到最后他却因为疾病而离世啊。所以你更能让我们看到医治的永远是神，人不管你怎么给神使用，你都是人嘛。所以这是他去世的时候的报章的一份报道，就讲到说葡萄园运动的创办人去世了哈。然后我们再次的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啤酒成瘾，他滥用药物，他烟不离手，他是很有天赋的歌手，他没有显赫的基督教背景，也就是说他不是教二代，他也不是牧二代，但是呢他诚实，他诚肯，他诚意，他诚全，他直接，他直白，他直率，他直立，他纯洁，他纯净，他纯情，他纯意，最终他造就了团队医治，全能布道，全能服侍，恢复医治，预言属灵征战更深的方言。他的字典里没有全职人员，因为每一位都要下场去玩，就是说每一位都需要服侍。教会没有闲人，教会是每一位都要参与在神的工作，下场去玩。他的名字叫温约翰，或者叫约翰温伯。 我们用他最后一首歌，我们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今天的分享多多少少开启我们，启发我们，启动我们。我们在温约翰的身上，我们学习到，真的，在这个年代，神依然使用着纯净、纯洁、诚恳、单纯的仆人，
是我们苦干的心灵的满足。哦，让主各自般的圣灵降临在你我身上，使我们一生得到因你扶持。
伙伴们，大家晚安，神与你同在，祝福大家，祝福大家。